行啊，今天是复活节，如果你真的是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说他复活了。
什么不？
谢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主，是你在恩典里的怜悯。主，你不想看到我们这些罪人的沉沦。主，不想让我们继续活在黑暗中。主，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卑微自己，成为人的样式。主，为我们在这个世界受苦受死，他也杀了复活。主，让我们这些本来绝望无盼望的人，让我们能够真的有盼望，而且有那些无私的爱。天父，感谢你，主耶稣，我们真的一起。把我们的感恩赞美也献给你，主，你为我们受了何等的苦楚，你为我们受了多少苦难，主，你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天父，在此时此刻就求主你，真的，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在你每一个儿女的心中，你来做那悔改、做那光照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深知主耶稣基督，你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主，你也让我们真的能够有一颗为主你而活的心，主啊，你就赐下你自己的同在，让我们能够尽情的敬拜，我们能够达到主你的面前，能够主你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让主您得到高举，让主得到。我们谢谢主，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门。
他们。
关于主耶稣复活和向门徒显现，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呢，其实都有记载的，而且都是呢以门徒在7日的第一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主日，也就是今天主日清早见到双手座开始的。但是呢，约翰福音相对来说呢。对主耶稣的复活跟他的显现，相对来说呢，记录的是比较详细一些。根据约翰福音20章1到10节，抹大拉的玛利亚是所有门徒中，在主日一大早天还黑的时候，第一个来到坟墓的人，也就是第一个见证主耶稣复活的门徒。那么，其实，在第一世纪呢？这个盗墓呢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为此呢，罗马帝国专门针对盗墓就制定了一项特别的法律来追究这些盗墓的人。所以呢，玛利亚一看到坟墓的这个那块大石头挪开，玛利亚很快就觉得不好，很可能是有人盗墓，到处。发现给主爱的那个门徒约翰，还有他们的副师兄，也就是这些门徒里面的，就是彼得。然后呢，他们就一起跑到坟墓要去看个究竟。结果呢，彼得和约翰呢看到的都是一个空坟墓，主的身体不在那里。然后他们就各自回家了。然而呢，抹大拉的玛利亚呢却没有离开坟墓。他看到主耶稣的身体不在坟墓里，他特别的伤心，就在坟墓那边就不停的在那哭起来。那么今天的信息呢，就是从这里开始。这段信息它记录了主耶稣复活的3次显现。约翰选择的这3次主复活的显现呢，每一次都是他的门徒处在一种不同的境况之中。复活的主耶稣每一次显现都有他特别的意义在里面。主耶稣在这段信息里面第一次显现，乃是向非常悲伤的玛利亚显现，这是在第11节到18节，让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复活。能使一个悲伤的转变成一个惊喜。第二次呢，他是向各位处在恐惧中的门徒显现。 这是在第19节到23节，让我们看到了主耶稣的复活能使恐惧的人成为有平安、有喜乐。那么第三次可是像一些门徒再次的显现，其实很可能是，特别是像那位对主的复活充满怀疑的那位门徒多马的显现。这是在24节到29节，让我们看到了主耶稣的复活，他能使一个怀疑的心转变成一个相信的心。所以呢，我们就一起来透过这三次的显现来。一起来见证耶稣的复活。首先，我们就看看11节到18节，耶稣基督的他的复活呢，以转悲伤为惊喜。那么，约翰记录的主这第一次的复活，这主第一次复活后的显现，不是显现给门徒中，哎，那些主所爱的那些有那些能说会道的那些门徒的领袖，不是的，他乃是第一次显现给一位柔弱的哭泣的柔弱的女子，抹大拉的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不是一位重要的人物，但是他是主第一个首先向他显现的人。那么，当约翰和彼得回到自己的父母之后呢，玛利亚呢就一个人留在坟墓的旁边，没有走，她在那儿不停的哭泣，处在一种极度的悲伤之中。他心爱的主的身体被人挪走，他找不到耶稣在哪，他在坟墓旁边呢，边哭。便就低头呢，向这个坟墓里面看，看到呢，突然就看到两个天使，那么坐在安放主的那个地方，而且呢，这些天使问他说：“夫人，你为什么？”玛利亚的回答呢，和先前他报告门徒的时候，门徒问他这个怎么回事，他讲的是一样的。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这里我们看到，突然看到天使出现，并没有让玛利亚多么的惊艳，也没有让玛利亚止住她的痛苦。玛利亚的头脑里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到底我的主哪去了？他回答天使的时候呢，是把头。他回答完天使呢，把头转过来的时候呢，哎，他正好就看见有一个人在他的身后，跟他面对面。他本能的反应，他不是说，哎，这是不是我的主复活了？他一点也没有想这件事情。他想的是什么呢？他认为这是看原始的主。这个人问了和天使玛利亚。天使问玛利亚一样的话，问玛利亚什么呢？他说：“夫人，你为什么哭？”而且他比玛利亚多问了一句话，比那个天使多问了玛利亚一句话是什么呢？你找谁呢？或许呢，如果一个清醒的人听到这句，那我就说我找谁，怎么样回事就可以了。但是玛利亚没有，好像所梦非所答。玛利亚回答什么了？他说：“我。”本来应该是说，啊，我是找我主耶稣的身体，他是我看到他就是清清楚楚看到他昨前三天前就是没到这里的，但是呢，玛利亚没有这样回答，他好像回答的不是直接的答案，他在极度的悲伤中，玛利亚说我在找玛利亚在说先生，若你把他挪去了。请告诉我，你把它放在哪里，我便去取它。那么，玛利亚其实最想知道的一件事，现在就是到底耶稣基督他的主跑到哪里去？那么，他知道自己，他其实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坐下， 这玛利亚当时的心情，我想就是，不管主在哪里，他也要去把他找回来。所以呢，今天呢，其实呢，许多无神论学者，那么他们说耶稣不可能复活，他们说这只是因为玛利亚当时呢，她也可能是想念耶稣了，她出现了一种心理学上的幻想或者幻觉。他自以为耶稣复活了，但是呢，我们透过玛利亚在这段里面跟记者表现，其实是相反。玛利亚非常的思念主耶稣，是的，但是呢，当他看到复活的耶稣站上他的面前时，他没有认出。但是这并不重要，因为呢，耶稣认得他，虽然他没有认出他。耶稣知道玛利亚就在哪里，耶稣其实是亲自等在这里来寻找玛利亚。其实我们都靠我们自己是找不到耶稣复活的耶稣在哪里，是那复活的耶稣他在找他所拯救的人，找到了你我。所以呢，面对这个在他面前哭泣的女人。耶稣呢，他没有像在另一段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就是说以马五十路上的两个门徒也是被到了耶稣，而耶稣呢给他们讲解了圣经。耶稣对伯大的玛利亚在坟墓上，他没有那样的做，他没有这样给他们在以马五十路上那样的来给他们讲解圣经，让他们知道区别的那位弥赛亚就是我，就是他。趁他已经复活了，耶稣没有这样，他所做的一些非常简单恩慈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玛利亚极度悲伤和痛苦哭泣当中，他只是轻轻的叫了一声，呼唤了一声玛利亚的名字，玛利亚。对了，我们的救主其实他知道我们悲伤的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长篇的这个教导，我们的救主也知道，在我们痛苦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是那位复活的救主，真的能够知道叫我而他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一切的言语、一切的各样的这些教导、一切的解释都无关紧要。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4章27节也是这样说，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就说只要神在呼喊我们的名字从神的儿女，我们一下听出那是神在呼唤我们的名字。所以呢，主耶稣他不必多讲什么，你羊已经怎么样认出他。而当他认出了这就是耶稣他的救主的时候，玛利亚的悲伤立刻就翻转了，一立刻就翻了，他的悲伤的眼泪马上就化作了一种惊喜的眼泪。我们知道了，当一个人非常激动的时候呢，或者他脱口而出的往往是他最熟悉的母语或者地方。比方，我们有时候，我们如果就找老乡了，然后你回国了，就说这个亲人，你就不会说，哎，说你的普通话呀，说英语，马上就说开了的乡里，就是这种本地话。那么，这样的玛利亚也是这样，她其实是不由自主的，就是用希伯来语叫了一句“拉波”。其实这是当时的犹太人的一种。就是本地话也是这种亚兰，欧拉这个拉波，意思就是说我的扶持，我的老师。我们可以想象，玛利亚当时这样的激动，从悲伤变为惊喜。其实这是我们，你想，对于每个经历这样的人，也是人之常情，我们都能确实理解。当玛利亚情不自禁的叫出拉波尼的时候呢？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 进了我的府。那么这里呢，他说不要摸我。那在希腊语里面，这是一个现在式的一个命令动词，意思就是说不要继续抓住我，就是一个动作，不要继续下去。他不是说这个动作没开始。所以呢，耶稣所讲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好了好了，你不要继续抓住我，我还没有升到天上去见我的父。意思也就是说，你还有机会再见到我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时玛利亚已经惊喜万分，不由得就紧紧的抓住了耶稣，他的救主。因此呢，你会发现整个事情的发生其实是非常合乎我们每一个人的这种的这个情感的，也是自然而然的情感的流露。复活的耶稣已经把玛利亚的悲伤转化为了他的惊喜，于是他就跑去马上告诉其他的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也把主跟他说的话。”转告给了这些的人，所以呢，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今天或许你也正在经历着某种的悲伤，你可以来到复活的主耶稣面前，你也可以像玛利亚一样的向他诉说，他是因为复活的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他顾念你我一切的需要，他会将你的悲伤转化为喜乐。就像四章约翰福音的四章，也希伯来书四章16节，他也这样讲过。他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来到他的面前，来向他诉说我们一切心中的难处、心中的悲伤，一切我们想要他帮助。所以，这是耶稣在这段信息里面的第一次，他向一个柔弱的女子，他们玛利亚写信。我们再来看天主的第二次显现，是在第19节到23节。那么这里面呢，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他的复活是恐惧转化成。19节在这里说，那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其实呢，这是在刚才说那个同一天主日的晚上，复活的主耶稣向多个门徒他们在一起显现。门徒呢，是因为惧怕犹太人，把门都关了。大家还记得，当主耶稣被捉拿的时候，门徒都四处逃散，有些门徒仍留在路上，有些门徒可能就跑到了。别的周围的那些地方去，所以呢，也有的门徒我们知道，主耶稣就钉十字架时候也在远远的地方在看着他。门徒们都是心中充满了恐惧，特别是对于犹太人的恐惧，他们亲眼看到他们的夫子，那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被埋葬在坟墓，但是在现在呢？他们的主的身体不翼而飞找不到了，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对呢，他们恐惧那些抓住耶稣基督的、捉拿耶稣基督的那些犹太的公会，惧钉耶稣十字架上的那些罗马的兵丁。其实呢，说到底，本质上来说，门徒怕什么？他们都是对死亡的恐惧。他们看到他们的主已经被他们杀死，那么如果他们这样对待他们的话，就像对待他们的主一样，那么他们可能也会遭受各样的不测。 所以这就是四散逃跑，为什么把门关得紧紧的，躲藏在屋里面的原因？因为他们惧怕，他们惧怕死，他们惧怕被犹太人、被罗马的兵丁来抓走。其实呢，他们还不仅仅是惧怕这些门徒，他们也有内心的自责和他们的愧疚，因为当初耶稣被捉拿的时候，其实大部分门徒已经跑光了。那么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更是身边没有一个留在那里。所以呢，所以呢，这个，而且，所以这在主耶稣被捉拿、被钉十字架，每一个门徒都出来来为他征战，反而都逃跑。就连几天前还信誓旦旦拍着胸脯跟耶稣说的，说就是为你死，我也要跟着。那么这就是说，连这位门徒彼得，他也会三思不认输。所以这就是当时主耶稣的门徒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也就是这样的一群人。而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突然出现了。但是他来到这里呢，并没有说一句责备的话，没有说啊，你当初怎么样怎么样，这个离弃我什么，没有一句话没有说。主耶稣向他们彰显了，其实这才叫什么是真正的赦免，真正的赦免。他知道他那样做的不对，他知道他那样这个罪行，但是主耶稣已经完全赦免他们。所以主耶稣最知道他们这个时候需要什么，于是他对他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愿你平安，并且呢，把他的钉痕钉这个这个钉钉子那个钉痕的手，还有被枪刺的那个地方来那么我愿你们平安这句话，如果放在平常，其实这就是一犹太人经常说的一句奇怪用语打招呼，但是在这个时候这句话那就是不一样了，它显得是特别的宝贵，特别的给你安慰，尤其是对于这些处于极度恐惧和愧疚中的这些门徒来说，他们内心的平安其实是他们最大的需要。现在，因为门徒看见复活的主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说，门徒的恐惧一下就变成了平安和喜乐。所以21节在这里说，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要照样差遣你们。"那么我们还记得呢，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主耶稣就曾经向父神，他说什么了？他说："你怎样差遣我到世上来，我也照样差遣他们到世上。"这在约翰福音的17章18节。主耶稣是这样祷告的时候，就这样跟父神讲。现在呢，耶稣已经完成了自己父神托付给他在世上的所有的使命，他要把他的新的使命托付给这一群的门徒。所以他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所以呢，他给门徒的使命就是宣扬、宣告、传扬，以及见证，耶稣已经完成了救赎大功，没有别的，就让他们做这么一件事情。主耶稣所做的，所讲的，他的受死，他的复活，向周围的人告诉、传出去。所以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呢，其实就是把这样一个使命托付给了这样一群人，托付给了他的门徒。也就是从过去到现在，从耶稣基督复活那个时候到现在的新约的教会，也是你我这些他的，也就是我们的大使命。主耶稣给我们托付，就是把我们所信的这位复活的耶稣基督，能够告诉给那些还没有认识他的人。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基督的教会透过这一群人，我们看到他不是一群，都是精英，还非常有恩赐，非常有能力，非常在这个世界上有权有势的这么一群精英组成的，不是的，教会不是这样的一不是这样的一群人，教会我们看到耶稣的教会呢，是一群各样软弱的人。组成的一个群体，甚至呢，有的人还因为惧怕人而可以在人面前不认主。然而呢，就这样一群人，他们却真实的经历到了主的恩典，经历到了主赦罪的恩典，是一群充满了真正的世界给不了的那种平安喜乐的一群，就是神的教会，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我们心中很可能有这样那样的惧怕，或者我们现在就有什么事情使我们恐惧，让我们诚诚实实的来到这位复活的救主面前，真的把我们的恐惧向他诉说吧，因为我们其实有什么可怕？其实人最痛的，有的人说。就是如果人要不怕死亡，其实就没有再没有什么可惧怕。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呢，他已经胜了死，他已经复活了，所以呢，死亡其实不能再让耶稣的门徒、让神的儿女有任何的惧怕。所以呢，当我们真的心中还有因为我们的软弱，而我们有的这种的恐惧的时候。那么，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时，他会温柔的对你说：“愿你平安。”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就其实曾经告诉过门徒，即将要发生的这些事情，就是他的受死，他的复活。那么，在这个约翰福音16:33，主耶稣就这样告诉我，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也就是前面的这些事，也就是这，就是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升这些，然后更为我显现这些的事情，已经都发生，都完成了。所以呢，从这里我们也看到，真正的平安是这个世界。根本给不了我，只有复活的救主耶稣，他才能赐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因为他不长久的责备，因为他才是知道我们的本性，他现在要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来刚强你我软弱的心，也要赐给我们真正的从，只有他才能赐给我们的内心平安。要让所有我们在他面前，让所有的人能够给他在他面前，能够做他见证，在这个世界里面，因为呢，他已经复活，他已经胜过死亡，已经胜了这个世界。那么，我们看，其实在这次的耶稣向多个门徒显现的时候啊，除了。出卖耶稣的犹大，那么当然他已经自己，我们都知道他已经就这个自杀了，他已经死了。但是还有一位门徒，这次呢也不在场，这个门徒多马，我们也不知道他这次不知道为什么他不在场，反正他是错过了这次耶稣像这么多门徒显现，所以呢复活的耶稣专门。因为罗马的原因，没有那次没有上一次在宗教，那么像罗马特别显现了一次，让我们看到一颗怀疑的心如何印在他的复活的转变的这样一个过程。这就是24节到29节我们看到的，因着主耶稣的复活，怀疑的也会变成完全相信的。其实呢，当其他的门徒告诉多马， 主耶稣复活的时候，罗马的反应其实完全不信，根本不信。这说什么了？他说："我非在他手上的，我要用指头看他，一定要用手看他的血。信，这就是罗马话，这就是这个罗马话，也就是他除了这个亲手看着耶稣，亲自摸了耶稣。"是不会信的，其实是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我们的本性能够相信耶稣。然而，耶稣他不会丢下任何一个真正属他的，他会用他的智慧，用他的恩慈，他会向他们显现，让他们真的是相信他已经复活。那么很可能除了多马，其余的门徒呢，已经在8天前已经见过一次复活的主，所以这次复活的主的显现呢，很可能特别就是为了多马显现的。所以呢，主耶稣在这儿呢见到多马的时候，他并没有丝毫责备多马的怀疑，所以你看那么多人信了，就你不信，他没有一点这样的责备。因为他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无罪，知道我们都是一群有罪有限的人，也是一群软弱的人。他只是温柔的满足了多马前面跟门徒所讲的那些的要求。所以呢，主耶稣对多马说："你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过你的手来看我的肋旁，不要有疑惑。"主要信，这个好像是多马说的话，好像被耶稣听见了，是不是？其实也正也要刚让我们显明，主耶稣基督他真的不只是一位完整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是一位全能的神。多马怎么样？多马做了什么？心里想什么？说过什么？主耶稣他都知道。所以呢，这正好和多马的。主耶稣说的话就是跟多马的要求完全一样，主没有责备，而是通过专门来为他显现，来安慰他，让多马真的相信。他要证据，主耶稣就给他证据。主耶稣向多马最后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不要疑惑，总要信。即使是这是对多马，也是其实是对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所讲的一句话。我要信，我们就要完全的信；我们要信主，我们就要没有任何怀疑的来相信他，那种纯粹的相信，没有任何怀疑的相信。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救主，他不是让我们盲目的去相信他，他邀请我们。